谢谢苏牧师的邀请。几年前呢，他打电话给我，邀请我来讲上一届还是前一届的夏令会。怎么巧的呢？我一早已经答应了一个教会，所以我就没办法来当中来服侍，我就一直欠这个人情债。那这趟呢，他去年又邀请我，那我立马就写下来。想不到呢，听说啊，上一次我去讲的那个夏令会的教会呢，也是在这个大学，可能这几天你会碰到，也来这里啊，所以两个教会都是同样用这个地方。那无论如何呢，刚才苏牧师也说，他不晓得发音发的准不准啊，我是从哪里来？那我应该说我是从香港来，你听我的普通话你就知道啊，一点也不普通，是香港人讲的普通话。但是自从96年开始呢，我就不单是用英文跟粤语讲道，因为我们在爱德蒙顿的教会呢开始做国语工作，所以我就当年呢就开始用我很烂的普通话。越讲越讲，讲到现在终于你们听得明白了。我从亚伯特省，特别我将加拿大地图让你看，我是从亚省那边飞过来，我所居住的地方叫爱德蒙顿，是省会。有谁去过爱德蒙顿呢？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手，大概你是去班福跟 Jasper 路过那个 Edmonton 对吧？其实那个城呢，也是比 Mississauga 更大一点的啊，有150万人口，但通常我们华人呢就只有5万到7万，就不像多伦多你们有70万的华人嘛，所以你们是大城。我就从北方城来到这里，我是从88年承诺了来草原省份做牧师，我第一站是在中间的那个沙斯卡通啊，这个你更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啊，整个加拿大的中原做他们的牧者。然后三年后呢，我就去到爱德蒙顿，一待到现在啊，六年前呢我就离职，但是因为两个孩子还在爱德蒙顿呢，我就现在做游牧，自己游来游去来服侍，但是主要呢还是定居在爱德蒙顿。所以现在我可以向你介绍，我是草原牧师，你赞同吗？你知道加拿大有草原三省吗？我住了两个省，到现在还是住在草原。所以从北方来向你们问安，你可以说呢爱德蒙顿以北呢都没有一个城市过50万人口，所以爱德蒙顿呢是整个北美洲最北的大城市，如果超过100万叫大城市的话。所以你可以说我是北方人的，我的口味也是北方人的虽然是生长在香港，但是其实我家父呢是天津人，有没有天津老乡有啊但是我是香港出生的，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，但神的恩典让我呢那么多年能够在香港侍奉，在加拿大侍奉到如今。不晓得有谁知道或听过一个牧师叫麦西珍牧师吗？有啊，老牧师，他现在已经回天家了。我还记得麦基珍牧师，他是全世界华福的总干事，所以他是到全世界不同的城市讲道。有一次我听他说，走完全世界的华人教会，他发现全世界有两个城市的教会是最难做的，第一个是澳大利亚的墨尔本，第二个是加拿大的，你猜是哪里？为什么你说多伦多？你是忏悔吗？还是认罪啊？他说的是温哥华。 大概20年前我也去过巴尔本讲道，我就想起老牧师所讲的话。因为在巴尔本讲道呢很奇怪，讲的道呢都好像是反叛的，听的受众呢都好像受不了的，不能够接受的，就跟温哥华差不多。因为温哥华跟巴尔本都是很像的两个城市，他们的人生的哲学是什么呢？听说在墨尔本呢，人生的哲学就是 be happy， 要高兴快乐 ，relax 啊，就是放松，然后呢啊 have a party， 就是每天都要玩的。在温哥华啊，过去这4-5年，差不多每一个月我都去温哥华讲道。温哥华是个好地方啊，但是全加拿大最懒散的基督徒啊，就是温哥华啊。在这里不是背着他们讲坏话啊，是麦西珍老牧师说。那多伦多又怎么样？多伦多没有那么懒散，因为多伦多是大城市，你们不拼搏的话，生存不了啊。温哥华很多是啊，所谓退休移民，对不对？不用做工也可以生活的，但是大多数都是要拼搏才可以存活，才可以生活条件好。在那么竞争性的城市，可能不是 be happy， 不是 relax， 是拼命，是干活。所以怪不得有一天我教会里面一个国语堂的会友跟我投诉，我是主任牧师嘛，他跟我投诉什么？他说，牧师牧师，你要跟我们国语那个传道说，不要整天讲使命使命使命。你晓得吗？我们已经在这个社会里面礼拜一到礼拜六都干活拼命，礼拜天来教会是盼望有灵境，盼望牧师讲的道呢都是充满了安慰，充满了安息，不要讲那么多使命啊。我被这个会友这样投诉的时候，虽然他不是投诉我，他是投诉我的同工，当我讲使命吗？只是我那个国语牧师才讲使命吗？当然不是了。今天就跟你讲使命门徒啊，使命信徒啊。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讲使命啊？当然平常6天已经没命了，但是若基督徒只是享受神的恩典却不懂使命的话，你就有违了上帝对你那么多充充满满的恩典啊。在圣经里面说，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饥话不信也当因我所造的事信我。当然这是耶稣讲的啦啊，父与子原为一嘛。然后12节他怎么说啊？请弟兄帮我念，请念。
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
有人说耶稣当然讲使命了，他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在这里也说，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更大的事。岂可能只有耶稣是神的儿子才讲使命呢？原来耶稣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啊恩宠，他的重大的恩典，就是期待我们做更大的事。就好像我们做父母的，做爷爷的啊，总是盼望我们的后代他们能够比我们做更大的事。所以一方面享受恩典，我们要快乐，我们要放松，我们要庆贺，但不要忘记我们要有使命。但谈何容易有使命呢？我们使命信徒的基础在哪里呢？那今天我就要跟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20章一段的经文。经文是这样说的，那日就是7日的那第1日的晚上， 门徒所在的地方，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：“愿你们平安。”稍微熟圣经的人都知道，约翰福音二十章是耶稣已经钉了十字架，门徒都四散，门徒都躲在家里。圣经怎么说啊？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请问你，你家门关不关呢？关不关呢？你关，因为你是现代人，更是多伦多人。有时候啊，我在埃德蒙顿，那么住那么多年了、啊，试过几次，不是没有锁门呢、啊，是车房的门都没有关呢、啊。那但是我们那里比较太平了、啊，但这几年也不行了。如果你不关车门的话，不关车房门的话，大概你那个晚上一定有小偷。古代社会是不关门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当时你说门都关了，跟前一句的话是相对的。为什么平常门徒不关门，今天要关门呢、啊？因为他们怕犹太人。为什么怕犹太人呢、啊？因为他们的夫子已经被挂在十字架上。若的老师受政治的处分，门徒他的学生担不担心啊？如果今天啊，不要说宋牧师啊，王传道，如果王牧师今天回国被公安啊逮了，你怕不怕？你当然不怕。你说哎，王牧师不是我们教会的啊，他是路过而已。但可能我以前牧养的教会那些门徒就怕了，因为哎呀，王牧师回国啊被公安逮了，那他们会不会有问题啊？你就明白，因为怕犹太人，耶稣来站在当中。为什么十一个门徒待在家里会害怕会关门呢？你想一想，如果你家里有十一个大汉，还需要关门吗？大概你也不关门。但是他们因为真的害怕，平常不关门，十一个汉子在家里也关门，因为心里面的害怕。因为耶稣已经死了，耶稣已经挂了，真的是挂了，挂在十字架上。以前十字架就是强盗的处死的方式，所以门徒们他们很担心啊，很害怕。你可以想象，十一个汉子都在害怕这个情景是如何，然后突然间耶稣来了，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什么？哎，请问你啊，这句话宝不宝贵啊？他们就是没有平安，他们是充满害怕。竟然耶稣死了，哦，原来耶稣在他们中间。而在他们中间的时候，竟然第一句话不是责备他们，是说愿你们平安。哇，从这一句话你就看见耶稣跟你跟我不同的地方。我若是耶稣，我在他们当中，我不是说愿你们平安，我是说愿你们受罚，没有信心啊，为什么害怕，对不对？应该是责备他们。竟然耶稣在这里讲出一句他们当时最需要的话。讲了这句话好像还不够呢，为什么？圣经说，下面姐妹帮我读，说了这话，我想请问你啊，为什么耶稣讲完愿你们平安，他们没有反应啊？还等耶稣讲了这话，把手跟肋旁指给他们看，怎么样说？耶稣的门徒看见主，就怎么样？喜乐了。不晓得是不是耶稣一出现讲这句话，他们愣了在那里，不晓得什么反应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耶稣要展现 真的是受钉痕的耶稣。当耶稣这样展现以后，他们才喜乐。这里是什么一个道理呢？这里有一个很深的道理。这个道理是说，受苦的神能使我们终有平安。为什么展现这个钉痕的手跟肋旁？因为这个就是耶稣受死的记号。这个不是一个鬼魂啊，这个不是一个幻觉啊，这个是什么？真真实实受苦的耶稣。对门徒来说，对当代人来说，他们最不能够接受的就是耶稣三年的讲道多厉害，他的神迹多厉害，耶稣是伟大的领袖，伟大的宗教主，不可能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你懂这个意思吗？所以他们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，真的是一个很颠覆他们的观念的一个事实。伟大的神怎么可能受苦的呢？受苦只有你跟我这些凡人，有限的人，不能的人，大能的神怎么可能受苦呢？受苦的神这四个字本身就是矛盾的，本身就不应该这样来形容上帝，这也是事实啊。全世界所有的宗教里面，没有一个神是用受苦的形象来记录下来。我还记得呢，年轻的时候去旅游，去中国，有时候去那些大的庙里面，我还记得有一个庙呢，有四大金刚在守门的。那四大金刚呢，狰狞的面孔呢，还踩住一个小小的人呢。为什么？代表了他们的能力，代表了他们的权威。没有一个神灵啊会是受苦。唯有基督信仰，唯有耶稣竟然是受苦的神呢、这个受苦的神才使我们终得平安。再说这个是很矛盾的，平安就没有受苦，竟然神就用受苦来成就了人最渴望的平安。这里隐藏了还深的道理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如果是顺风顺水的话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看不见神的。有时候就是在受苦的时候，神的声音就大了很多了。所以当你今天很成功的时候，你要小心了。很多基督徒就是在成功，学问成功，婚姻成功，事业成功的时候，他就忘记了上帝了，太忙了，对吧？唯有凡是有逆境了，有苦难了，有时候你会听到上帝的话更响亮。不晓得有多少人听过一个牧师叫华里科啊 ，Rick Warren 这个啊老外的牧师，他就这样说，他是用苦难来栽培他们的孩子。我想没有一个父母会这样说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要最好的东西给孩子。但这个牧师真奇怪，他说原来在北美的生活太丰富，我们没有什么叫苦难，特别在富裕的家庭，特别在充裕的家庭长大的孩子，他们什么都好，连读书都好，什么都好的时候从来没有苦难。这个解释了为什么现代的青少年很多有忧郁症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们太顺利太幸福的时候，当他们碰到不能够掌控的结果，碰到人生的冲击的时候，他们不晓得怎么去回应，因为他们一直在被保护在一个完全的 啊，好像是一个 greenhouse， 一个温室里面。啊，当然我也不会啊，像我的孩子呢，啊，就是啊打他啊，弄他受苦的。但事实上呢，因为我是牧师，我师母也是一个教牧，我们三十几年前移民来到在这里服侍的时候，我师母啊17年待在家里，因为有两个孩子，我一份的工资，牧师的工资，怎么可能给他们富裕呢？所以从小啊，我的孩子啊，他们就知道家里没有汽水可以喝的。你知道我们叫汽水吗？每天都有的嘛，我们。但王家没有汽水的，唯有是有人来我们家里聚会啊，当天有汽水喝。所以最近啊，我带我两个孙子，我现在已经有4个两个孙女的两个孙子，两个孙子一起在外面吃饭啊，我跟师母两个带他们两个放学，跟他们吃个饭。很有意思啊，师母就买了一杯的汽水，一杯的汽水。其实那个杯呢，拿那个杯在 Costco， 你可以无限量的去拿的嘛。然后我的师母最有意思，他拿一个杯，他没买两份，买一个杯，也拿一大杯的汽水，然后拿那个什么啊番茄酱的那个小杯倒在里面。给我两个孙子喝，他们啊好像喝茅台一样，哇，很享受啊！这个事情使我想起我两个儿子小的时候也是这样，现在我两个孙子也是这样。你说呀，牧师你们正惨啊，很穷啊。其实不是，我们有能力买汽水。我两个儿子现在他们的工作都很好，完全可以很丰富的供应他们。但奇怪，我们怎么带我们两个儿子？现在我们两个儿子呢，也是怎么样来虐待他们的儿女啊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懂，太富裕，当他们碰到危难、困难的时候，承受不了。原来上帝竟然用受苦的形象来到世间。他伟大的神奇，伟大的讲员，但是最后他很惨死的在十字架上。为什么？因为当神不是用强权，乃是用牺牲、用苦难来对我们讲话的时候，神就有话语权。你懂这个意思吗？我们人间受苦很多时候是无法解释的。今天你碰到一些在苦难里面的人，你怎么跟他讲道理，讲不过来的。为什么？他在苦难里面。但如果有一个人跟他的苦难差不多的，那个人去探访他，有没有话语权啊？就有话语权啊。你懂这个道理吗？苦难不是讲道理，苦难是讲经历，是讲感受。上帝太了解人类的苦难，他就用死、用十字架来成就，向我们讲出真正的平安。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有一个浸信会的牧师啊 ，Edward Stelito， 他写了一首诗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完了以后他写出来的。有谁看过这首诗吗？如果没有的话太好了，你下面慢慢读的时候，你要去用理性也用感情来明白这一首诗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完了以后，不是任何的道理，竟然他说带着疤痕的耶稣，一共有4页的文字。但我们细读的时候，我盼望你用悟性也用感情去体会。第一页弟兄，第二页姐妹，我们来啊读完这一首带着疤痕的耶稣。请弟兄先来。我们若未曾寻求他，如今就寻求。你的眼后彻夜闪耀光芒， 有如我们仅有的星辰，我们必然已经看见荆棘在你轭上四处的伤痕。我们必须拥有你哦，带着疤痕的耶稣姐妹。 是在苦难里面。在苦难的当中，他说什么道理都不用讲了，因为唯有看见钉痕的手的耶稣，当耶稣的显现同在，就超越了一切苦难的争论。我相信没有人看过这个图片，因为这个图片是2008年在汶川大地震的灾场当中有人拍到，还记得吗？18年前汶川大地震在灾场里面，哇，我们如果任何一个人在那些环境，没有语言，没有道理，没有话可以说，政府已经在救灾，是一个无神论的政府，对吗？竟然在这个一大片的帐篷里啊，有一个，我相信应该是基督徒了，就举起一个十字架放在帐篷的上面。我不晓得他有没有任何的后果，我如果是当官的话，我看见，我不晓得是拆这个十字架还是不拆，但这个代表了什么？在苦难当中的人民，政府的救援，很多志愿者的服务，我们教会也去了很多医生等等去帮助那些受灾的人，但竟然有灾民勇敢地举起这个十字架，为什么？受苦的神终于能死，无法解释的天灾，无语可以表达的苦难，还有盼望，因为受苦的耶稣。这段经文精彩的地方还在下面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刚刚是不是读过一句这样的话？耶稣在门徒当间，那当中就说，愿你们平安。那为什么这里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？那有人就说，哦，因为犹太人见面的时候不是说你好的，犹太人见面的时候是说平安的，你知道吗？Shalom 啊，平安。那第一次耶稣所讲的可能就是一般的平安，但为什么耶稣在这里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？因为在这里第二次所讲的平安是超越了一般的问候语，甚至乎真正的平安是超越了一般人间的平安。因为耶稣曾经这样说，约翰福音14章16章的经文是这样说的，一起读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所以你就明白，第一次的平安是一般问候语，第一次的平安是一般人的平安，但在这里呢，是一个终极的平安。这种终极的平安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竟然耶稣在这里就是说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很多人呢，就喜欢用这句话呢，成为差传年会的主题经文哦。这也很有根据的，因为头三本福音书都有说大使命，约翰福音好像没有大使命，有人就说这一句就是约翰福音的大使命。为什么耶稣在这里是一个受苦的神，你竟然可以差遣人呢？你的根据在哪里呢？原来耶稣虽然死在十字架，但最重要的，耶稣是从死里什么复活的主。如果耶稣只是惨死在十字架，那也很伟大，因为壮烈牺牲。但耶稣不单是壮烈牺牲，他从死里复活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，今天根本就没有基督教， 因为我们只是悼念一个伟大的人，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话，我们就不单是有伟大的宗教家，我们真的有一个救主，就是耶稣。因为原来耶稣不单是人，他也是神，从来没有伟大的人可以复活，唯有耶稣可以复活。本来门徒他们都害他的要死，为什么后来使徒行传看见那么勇敢传道的门徒啊？因为他们看见了复活的耶稣。所以初期教会的福音不是讲耶稣赦罪定十字架，初期教会的福音是讲耶稣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完整的福音有十字架，也有复活的耶稣。唯有复活的基督，他可以差遣我们去传道。本身耶稣就是这个信息的内容，因为他就是死里复活的主，也因为他复活，他才有权柄差派我们。否则的话，他差我们去传一个死人的福音，我们就没有内容啊，我们也没有权柄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有福音的内容是牺牲受苦的耶稣，但更重要是从死里复活的神。那我们就有信息了，否则的话我们是传一个死去的救主，那是没有内容，没有权柄。所以真正的信仰是一个超越今生能够有永恒的一个信仰，我们才有可见证。因为人生里面最大的一个敌人就是死亡啊！人生里面你怎么有成就，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有人说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破产啊！你这样不这样走啊？你人生打拼很好的事业，很好的学问，但死亡一到，这种的破灭，这种的空虚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，有一天我们死亡的时候，其实如果没有耶稣的话，我们也是一场空的。我虽然没有在教会里面做牧师了，因为2020年我已经离开了堂会的牧养，我做了40年在教会里面的牧师，香港 Saskatoon Amazon 做了40年。我虽然没有做一个堂会的牧师，但我还有机会去主持一些丧礼。去年我主持了三个人的丧礼，使我充满了虚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三个人都是不简单的人。第一个是二月份，我只主持了我以前教会的一个长老，他后来退休就搬到温哥华。他是一个太好的人了，他年轻读书非常出众，他比我大十年。在70年代在香港读书，你可以考进香港大学的话，就等于现在你可以进北大。香港大学很难进，他中学毕业就考进北大，考进香港大学。读完香港大学来加拿大修他的硕士，所以很早就进入高科技的公司里面，他是电子工程师，事业很成功，后来就考进了亚省的省政府里面做最高级的那些电子工程的主管，后来做到类似部长还是局长，我都不晓得怎么分了，总之是不是一般的管理阶层。怎么晓得去了温哥华还不到十年，短短三个月有病他就过世。所以当大家庭邀请我去温哥华主持他丧礼的时候，哎呀，我就充满了好像悲哀。为什么？一个一生劳累一生最成功的人，但是死亡来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。第二个丧礼是三月底，所以去年的二月三月底我主持第二个丧礼。这个人呢更厉害， 他跟我同一个中学毕业，但是他也是比我大十年，很早就来到埃德蒙顿，在亚省大学念完他的工商管理呢，他就投身在商界，后来成为发展商 developer， 就是 land developer， 就是发展地皮的，所以他生意做得非常的成功。但最重要呢，也是个爱主的基督徒，所以很早呢，他已经成立了基金来帮助很多基督教的学校福音的工作。他患了癌症，十年的里面，上帝给他有十年的时光，他最后还是要离开这个世界。所以当我去组织他的丧礼，他是在考加利，想不到有400多人来参加，哇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丧礼，看得出他在各行各业老外华人社团教会里面都得到了望座。但我想想，生命就要这样就要过去，想不到9月份我被邀请去到芝加哥组织另外一个也是我的长辈的，是92岁才离开世界。这个张长基博士更厉害，他是张密生教授的儿子。张密生校长呢，是以前燕京大学的校长，中国的燕京大学。所以他的儿子65年就在美国拿了经济学博士，65年呢，厉害，很成功的一个经济学家，帮助发展银行在亚洲帮助很多穷困的国家发展他的经济。当我在他的丧礼里面，心里面也有非常的感受，这些都是比我们最少比我厉害得多的那些好人，有成就的人。若没有耶稣的话，他们一生的成就就这样过去。所以在他们三个丧礼里面，同样的悲哀，但是充满了盼望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使他们的生命超越了今生。他们在今生已经很有成功，很有成就，那不够啊！唯有永恒才是我们真正生命的一个的未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要真的相信耶稣，不是挂名的马马虎虎的做一个基督徒。我在这里要向你见证呢，我全家福啊，这个家我常说是王家全家福啊。我两个儿子，他们在一个在加拿大出生，一个在香港出生，所以现在一个38岁，一个呢35岁。在我这边呢是大儿子跟他的女儿跟儿子。我要分享一个见证，是关于我大儿子的。他很幸运，一般人说幸运，但他自己知道是神的恩典。他就在大学念完2年就被取录进入医学院，大家知道这个是很例外。他从初中高中就一直向一个同学传福音，是他的好同学。那个好同学也是跟他一样在亚省大学2年就考进了医学院。那所以呢，我大儿子呢就继续向他传福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他这个同学太好了，比基督徒都好。那好在这个同学很厉害，考进医学院。我这个儿子呢是神的恩典，给他礼拜五盲教会什么 Awana 的导师，礼拜六大学的团契，礼拜天带敬拜。他的同学是读书读7天，我这个大儿子呢读书读5天，因为周末都要忙。但感谢神呢，他们两个竟然都被取入了进了医学院。所以我的大儿子呢就很努力，在医学院里面第4年啊，技术个人的逼迫他的好同学，要逼他信耶稣，跟他查经。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因为我大概只知道，就算你人很好，你也很聪明，考进了医学院，前途一片光明。但我大概只常说，若我们一生没有耶稣，其实最后也是空的。我很感恩我两个孩子从年少是真的信主，所以到高中大学没有离开教会，更重要是大学毕业以后，他们的专业毕业以后没有离开教会。感谢神，最后他这个好同学就在医学院最后一年信了主。而当他医学院最后一年信了主以后呢，他就要搬来多伦多啊。若那一年不信主呢，他再来多伦多读专科呢，我们就不知道结果如何。所以大儿子最后一年医学院在他信了主以后高兴得不得了，为什么？终于他离开爱明顿来到这里，有教会继续的栽培他，到今天他是在这个当当的啊多伦多很好的医院里面做一个专科医生，还在教会里面。弟兄姊妹，当然我们盼望我们的孩子都成功啊，都有成就。那记得，若我们生命没有复活的主，最后我们都是死灰如灵的。所以复活的主就可以差派我们去做见证。这个见证是一生的见证，无论你是不是牧师，无论是任何一个行业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为耶稣做见证。你不要以为只是宣教师、牧师，我们要传道。其实，在社会每一个角落里面，复活的主已经差派我们去做见证。可能你说去做见证去转算啊，巴西、德国、欧洲，对。但其实短宣以后回来这里，技术在这里也是被主差派的，因为耶稣已经复活，这个的答案，这个人生最高的一个答案，若我们没有传开的话，我们就有违了耶稣对我们的托付。讲了这话，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，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们受圣灵。”若你整段圣经来读的话，一开始是愿你们平安，中间是说愿你们平安，差遣你们，最后就吹口气，说你们要受圣灵。我想请问你啊，在圣经里面，哪里有类似的形容向他吹口气呢？是什么圣经讲这个话？哇，你们都很熟圣经啊。旧约的创世纪里面，神用泥土造了什么？亚当。人是在的，其实应该说这个人体是在的，人在不在？还没有在，因为这个人体睡在这里，躺在这里不动的，唯有耶和华向他吹口气，圣经怎么说？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了。哇，你就懂了，旧约有这个的记录，是创造的记录，新约在这里，复活的耶稣竟然向门徒吹口气，这是太有意义了，是历史的一个分水岭。如果创造的时候需要一口气才成为有灵的活人，今天复活的耶稣也向我们吹口气，但这个吹口气是代表什么？圣经怎么说？你们受圣灵了。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个象征的意义。当时没有人有圣灵的，这个时代以前所有跟随上帝旧约所有的人物都没有圣灵的，但是他们是相信神的，敬拜耶和华的。
但是自从耶稣复活以后，在这里是展示了一个圣灵的时代。你就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嘛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对不对？圣父是旧约的时代，我们看不见他，没有人可以看见神的，但是他是存在。圣子呢，是新约时代道成了肉身的耶稣，所以道成了肉身的耶稣是看得见的。但问题是，你这里看见他啊，中国就看不见他，因为他受时空的限制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比圣父呢更具体了。那圣灵呢，是无所不在的，住在我们的内心里面，是越来越进入我们生命里面的三位一体的神。所以在这里，差遣我们不是靠我们，是靠我们接受了圣灵。圣灵，接受圣灵这句话啊，22节，而23节讲什么呢？我们一起读：你们赦免谁的罪？那为什么接受圣灵跟这一节圣经有关呢？因为原来唯有接受圣灵以后，我们才有权柄，赦罪的权柄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赦罪的权柄啊！如果你跟太太啊吵架了，我想他不会说我赦免你的罪了，最多说原谅你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我们传福音可以赦罪，是因为我们靠着圣灵。因为马太福音也说了，16章18章有这样说：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地上捆绑，天上也捆绑。18章18节也类似的这样说：地上捆绑啊，天上也捆绑啊。这里是充满了一个权柄的释放。谁有这个权柄啊？也不是牧师有这个权柄，也是我们受了圣灵以后才有这个权柄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当耶稣差遣我们去做见证的时候，圣灵是更新通权我们去履行这个使命。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名分、我们的位分，不是靠着我们的口才、我们的理性，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力量。今天的教会里面有很好的道理，有很好的辅导，但今天教会最缺乏的是圣灵的同在。以至于我们能够有权柄，靠着的不是我自己，乃是靠着上帝的灵。什么叫充权呢？啊，这个中文有点怪哦。啊，充满有了，充电有了，你知道什么叫充电了吗？你的手机等会回房间是第一件事要充电啊！啊，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充电的时代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应该也活在一个充权的时代。我们这个手机要源源不绝的充电，你跟我是不是要源源不离的跟圣灵连在一起啊？刚才的唱诗，今天的讲道，本为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就是要靠圣灵才可以完成所有这一切的服事。所以圣灵的更新就是不断的更新，不是一次过的，乃是一生每一个时间我们都倚靠上帝，这个叫圣灵更新。今天太多人误解了信耶稣，哎呀，我举手了，我洗礼了，但他就离开了教会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根本没有在基督里，他们根本没有充全在神的里面。怪不得我们没有能力啦，我们的权柄很有限，我们的能力很有限，唯有不断的充全，你才有能力去做嘛。不是道理你不知道，不是技巧你没有恩赐，乃是我里面空了，对不对？ 我不想做了，我已经所谓的耗尽了，
就好像你的手机都用尽了嘛，唯有充电才可以复活。
今天你跟我也一样，都懂使命，就是不做，因为我们没有权柄了，没有能力了。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，你知道吗？你一定要懂这五方面。
我们永远是靠恩典而得救的，像这样懂吗？我们是因着信，不是因为行为，免得有人吃瓜嘛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因为我本性好，我行为好，所以我做基督徒，不是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是靠恩典踏进神的家里。但不要忘记，在恩典得救以后，我们需要有恩言，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上扎根。为什么有些人信是信了，人是走的？因为他根本没有扎根，他没有真理的扎根，没有在神的话语上努力，所以他是糊里糊涂信主的，一时感动信主的。他因为基督徒太好了，所以我信主了，这个不是真正的相信，因为他需要在恩言上下功夫。
但不要停在恩言，我们华人就喜欢听到，但听得太多却没有发现你的恩赐，你就是坐着听到的人，而没有发现你的恩赐，你的才干是什么。当你知道你有才干，你有恩赐，你知道吗？你很需要恩膏的。我刚才听到唱歌的弟兄姊妹，你们的声音太漂亮，还有恩赐，但不要忘记，你需要有恩膏。恩赐可以是人的才能，有领导的才能，有讲话的才能，有唱歌的才能，你知道吗？越有才能的人，有时候只是展现了你的才能，却没有神的同在的话，这个叫天才，这个不是恩赐。恩赐是有天才有才能，但你知道归荣耀给神，你也知道你这个才能放在神的手里被使用。当你放在神的手里被使用，就是一种恩膏。恩膏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不可以离开神。恩膏就是每时每刻我需要依靠神来成就这个才干，这个都是神的同在。有时候在教会里面，我看见一些有才干的人啊，越有才越危险。为什么？越有才干做得不好，好可能搞砸了；做得太好，也可能骄傲了，也可能做错了，做错了方向呢，就成为动乱了，你懂吗？因为他还有带领的才能嘛，一带领方向错了，就迷津半道。所以越有才能才华的弟兄姊妹，你记得你需要恩膏，因为你需要神的同在。若明白这四方面，这个是圣灵的更新以后呢，最后你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。
你记得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九个内容的圣灵的果子。今天很多人信耶稣，他都没有结果子，都没有圣灵最后的果子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语不熟也没有怎么样用他的恩赐，也没有怎么样的依靠神，
你怎么可能有权柄的去做使命呢？所以盼望圣灵的更新是实实在在的，这五方面成为我们接受圣灵。记得耶稣是向我们吹口气当然今天我们不需要再向你吹气了。为什么使徒行传里面再没有吹气啊？因为耶稣这一口气就象征表示了一个圣灵的时代。就好像亚当被吹口气以后生出来的人，他们都有一口气了嘛，对吗？有灵活人。今天我们如果是新耶稣在神的 话语上明白而得救洗礼的人，当我们洗礼的时候，信主的时候，我已经接受了圣灵，但是在圣灵更新的里面，需要在这五方面一生的努力，那我们就有能力去完成神的托付。这样讲的话，受苦的神终使我们中的平安，因为他的死给我们赦罪的确据。在苦难的世界里面，不是解释的，乃是用一个受苦的神来感动我们，我们来回归他。受苦的主呢，是差遣我们去这样做见证，怎样好的人你也要向他就做见证，因为他没有耶稣的话，最后这一生还是空的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些坏的人呢，觉得他很需要福音，你周遭里面不可能都是坏人的，对不对？你周遭里面有没有一些很好的人啊？其实他们也需要福音的。那么好的人，他欠的就只有一项，就是耶稣。就好像我那个大儿子的同学啊，什么都好，还欠一样，就是向他做见证。因为死亡的前途不是理性可以折服他，只有相信耶稣复活的主才是真正超越理性的一个解答。但是耶稣的复活也是重要，而最后圣灵的更新当然就是我们能够履行使命的权柄。因为我们如果在罪里面，我们怎样可能有灵性的力量呢？所以盼望大家复约福音这一个我们好像很熟的耶稣显现的一个经文，我们很确实的知道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就在这个时刻，父怎么差遣耶稣，他差遣我们，耶稣也向我们吹一口气接受圣灵，这个就成为我们做使命信徒一个在真理上很扎实的确据。你知道教会充满了使命信徒，教会才可能成为一个使命的教会，否则的话这些只是口号，却不是实在能够展现在我们当中。但愿神的话建立我们，让我们的头脑，让我们的灵里面明白过来，我们怎样能够成为使命的信徒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给我们弟兄姊妹能够进到这个那么美好的环境，让你的话语被展开，让圣灵你亲自成为我们的导师。就透过今天晚上耶稣跟门徒这段的话语，那么划时代的一段话语，让我们明白天父的心意，耶稣你的真实，还有圣灵的同在。但愿主带领我们继续在你话语的教导底下，让我们的灵性得以明白，让我们的能力得以再一次被更新。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字，
阿们。